司马昭之心。魏少帝曹芳恨透了司马家族，结果被废黜，司马师立曹丕的孙子曹髦为帝。可是曹髦空有皇帝的虚名，手里却没有实权，只不过是个傀儡，连任命一个朝廷官员都做不了主，朝中的全部权力都集中在司马师和弟弟司马昭的手里。司马昭是司马懿的第二个儿子，哥哥司马师死后，他就接替做了大将军。司马昭同父亲哥哥一样，工于心计，谋略过人。司马昭刚刚坐上大将军的宝座，镇东大将军诸葛诞谋反了，司马昭率兵讨伐，大胜而归。司马昭为人奸诈，他认为魏国完全是依靠司马家族才得以有了今天，因此他进进出出都有3000名手持武器的护卫，前呼后拥，所有的事情也不禀报朝廷，而由他直接自行决断。曹髦做了几年有名无实的皇帝，他对司马昭大权独揽，自己不能亲理朝政，越来越不满，更担心有朝一日会像曹芳一样被司马昭废掉。他想了好几天，终于做出决定。这一天，曹髦把平日里还比较听话的王经、王审和王业三位大臣召入宫内，从怀里取出事先写好的讨伐司马昭的诏书，说道：三位爱卿，司马昭大权独揽，野心勃勃，他称帝之心连过路的人都知道，我绝不能坐以待毙，等他来废掉我。今天我决心和你们一同去讨伐他。这就是成语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的来历。听了这个话，三位大臣呆若木鸡，半晌才回过神来。王经跪下身，一边叩头一边劝阻说：陛下，这可万万使不得呀，从前鲁昭公不能容忍季氏专权，结果失败亡国，被天下人耻笑，现在司马昭专权并非是一天两天的事儿，朝廷中他的爪牙也不是一个两个，而宫中肯听命于您的实在是太少了，您赤手空拳拿什么去讨伐他？如果不成功的话，恐怕祸患更大，还请陛下慎重考虑，从长计议。曹髦激动起来，咬着牙说：我实在忍无可忍了，我已下了决心，做好了死的准备，还有什么可怕的？更何况我们不一定会死。说完他径自入后宫，向太后禀报去了。王业和王审都清楚地知道，曹髦根本就不是司马昭的对手，肯定是必死无疑，他们生怕司马昭以后会治罪他们，立刻溜出了大殿，直奔司马昭的府中告密去了。曹髦手持利剑，带了100多名童仆刚刚出宫，迎面就遇上了司马昭的心腹贾充，奉令带了一队人马赶来，双方动起手来。曹髦持剑大喝一声：我乃当朝天子，你们冲入宫中，难道想杀君谋反不成？这一声大喝把贾充的手下全吓得一动也不敢动，有几个胆小的甚至想转身逃跑。贾充看到这种情形，就扯着嗓子对一名叫做程绩的手下人喝道：司马公平日里养你们干嘛用的？难道不正是为了今天这个时刻吗？程绩哆哆嗦嗦地问：您看怎么办？是杀还是绑起来？贾充瞪着眼睛说：司马公有令，只要死的。程绩这才壮起了胆子，拿着长矛一直冲到了曹髦的车前。曹髦大声说：你小子竟敢对我无礼！谁知话还没有说完，已被程绩一下子刺穿了胸膛，从车上跌下来，当场断了气儿。司马昭没有想到曹髦真的被手下人杀死，心里有些发慌，更有些心虚，他马上把大臣们召集起来，装出非常伤心的样子，挤出了几滴眼泪，假惺惺地说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大臣们心中都明白，但是谁也不敢吱声。司马昭又问老臣陈泰：发生了这样的事儿，天下人会怎么看我呢？陈泰想了想说：只有杀了贾充才可以向世人谢罪。这话让司马昭听了很不顺耳，他又问： 您再想想，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吗？”陈坛说：“实在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。”司马昭不再吱声，心里暗暗的盘算着这个事情应该如何处置才好。最后他决定把罪责归于程绩一个人，下令把程绩斩首示众。就这样，司马昭把杀曹髦的事情轻易的掩饰了过去。接着他立曹奂为皇帝，也就是魏元帝。